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2024年5月24号的时事大家谈。这是陈小平，我今天在《美国之音》的纽约演播室跟大家进行现场直播。今天呢，我们有两个话题来进行讨论。第一个是呢，中国仿制美国啊，制裁呢出现了加速现象吗？北京想通过这些行动传递什么信号？第二个话题是中国禁社媒炫富拜金，当局打击毒流量究竟是为了谁？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油管的直播聊天室和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北京当局呢，到五月份的时候呢，好像进入了一个比较忙的啊聪明制裁月。那么这个聪明制裁呢，指的是针对美国的特定的个人、组织和领域进行的制裁。北京呢，最新是在22号这一天呢，宣布啊，强度和力度呢，都是前所未有的制裁，12家美国企业和10名美企高管呢，本人上榜。那么此前两天呢，中国外交部和商务部先后制裁了美国前议员加拉格尔本人和3家美国公司。再往前呢，国台办证实呢，已经对台湾5位名嘴及他们的家属实施制裁。那么北京呢，想通过聪明制裁月展示什么样的政治意愿？北京制裁是否是没有牙齿的制裁？北京这种制裁对当下的中国经济和美中关系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这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问题。下面呢，我请到了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我们上面提到的几个问题。第一位嘉宾是中国独立作家慕容雪冲先生。慕容先生你好。
你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这个慕容先生一来呢，我们这个聊天区里的就有你的粉丝说看到慕容老师很高兴啊，一定是你的粉丝。那么另外一位嘉宾呢是新闻啊，前新闻媒体人、独立时评人赵兰健先生。赵兰先生，赵兰健先生你好。
大家好，观众朋友们好。
感谢赵兰健先生第一次上我的节目。那么根据呢这个一些专家来分析啊，中国的这个制裁法啊，他说一个有两个作用，一个呢是搞打击报复，一个呢是展示那么政治意愿。那么我们这个第一个话题讨论呢，就根据这么一个思路来开展讨论。那么我首先想请问我们的赵兰健啊，这个先生啊，你认为北京在五月份啊连续三天啊对美国的这个企业个人或者企业高管进行制裁，北京想通过这样一些行动展示出什么样的政治意愿呢？
事实上展现出来的是一个虚弱大国的体现。那我们可以看得到，义和团并没有远离中国的政治舞台，阿 Q 精神正在日益的增长。那这样的一个制裁行为，它只是一个自我的意淫的状态，他对制裁的结果产生不了任何有效的措施。那这是中国当前的一种膨胀的状态的具体体现，甚至展现出来的是一种荒谬的、特别不得当的这样的一个治国的方针。所以在整个世界都是在朝自由和民主这种角度去发展的时候，中国还依然去以一种张狂的姿态去吓唬整个世界的环境。那所以我们应该看到之前所制裁的蓬佩奥，他在5月20号在台湾有了那么一个精彩的演讲。那接下来加拉格尔，我相信这是给他所带上的一个反向的光环。我相信加拉格尔他会在他的政治的发展的方向上会得到更多的嘉奖。所以这是
好，
这是目前的一个很荒唐的一个状态被我们所看到。
我们看到啊，有这个不同的解读。我念一个啊，中国的这个解读，然后呢，我接着来问我们的嘉宾啊。复旦大学国际事务专家信强啊，对这个中国的媒体《环球时报》表示呢，他说美国对台军售已经是陈年痼疾，中方有必要采取强硬手段，否则美国一定会变本加厉啊。那么这个呢，是一种政治的意图。那么他对加拉戈尔的制裁呢，他用的词是什么呢？频繁的干涉中国内政，损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侵犯中方利益的言行啊。所以说啊，你看他有不同的这个解读。那么慕容雪冲先生，你怎么解读啊来自中国官方的这样一些展示政治意图的信息呢？
我觉得这要看这个整个大形势的背景。从胡锦涛时代开始，北京就开始有了那种不可名状又不可一世的大国心态。我们都还记得胡锦涛时代那部著名的纪录片叫《大国崛起》。从那个时候开始，北京不再以谨小慎微的姿态示人，相反，他要向整个世界显示肌肉和力量。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随着综合国力的不断上升，还有“亮剑”这样词语的流行，北京的野心也开始不断的膨胀。有一句话就说：“现在是时候跟美国掰掰手腕子了。”而习近平比他的前任走得更远，他直接向美国要求同等的大国地位。我们记得2016年，习近平去见奥巴马，说宽广的太平洋足够大，容得下中美两个国家。到2021年，习近平见拜登的时候，他的说法又有变化，说地球足够大，不是太平洋了，地球，说地球足够大，足够大，容得下中美各自和共同发展。但你体会这个话他要的是什么？他说的是这太平洋和地球能让中美在这各自发展了？不是的，他在这要求的是关于世界的领导权，意思是太平洋足够大，足可以支持两个霸主，这个世界足够大，你可以由你和我来共同治理。而中美各自和共同发展这样的话语呢，最准确的意思是我有我的势力范围，你有你的势力范围，我们共同来领导这个世界。一个自以为可以和美国平起平坐，同时开始积极的争夺世界领导权的政权，一定也会以领导者的姿态来做出某些举动、某些行为。你看美国有长臂管辖，那我中国也可以有，你美国所有的拥有的权利，那我中国都可以享有一份。美国也可以在全世界有盟友，那我中国也可以组建自己的势力范围、自己的势力圈。这也是最近习近平热烈的拥抱普京的原因，他要以此来挑战甚至撬动由美国领导的世界秩序，并代替他自己的秩序。所以你看，除了频频的召集各种世界性的会议论坛，在上海、在北京，习近平政权呢，对那些敢于挑战他权力的个人和组织，包括国外的个人和组织，也表现出了一种不能容忍的姿态，开始恐吓、威慑。从十几年前开始呢，中国就开始不断的对国外的学者、组织和个人发出制裁令。比如说我的朋友澳洲的教授 Clive Hamilton， 他就是上了中共的制裁名单，不允许他入境。还有一位呢，最近写了一本关于中国国安的特务在全世界行动的书的这么一本书的学者，这本书的名字叫 Lies and Spies， 就是谎言和间谍，间谍和谎言。然后书的作者呢叫周安兰，他也上了制裁名单。这仅仅是两个例子，假以时日，我们可以相信被中共制裁的外国公司、外国公民呢也会越来越多。我们就是作为全世界也需要了解这个事实，就这个政权呢不仅是不能允许他内部的人批评他、挑战他，他也不允许其他的在别的国家的人去批评他和挑战他。以上。
这个慕容雪冲先生的解读啊，非常有意思啊。我记得原来中共啊也是禁止一些人进驻中国，但是呢，他放到一个黑名单里头。你像我们知道的著名的美国教授啊，这个黎安友啊，他就一直在中共的黑名单里头啊，从来没上过中共公开的这个禁止入境的名单，但是他就进不了中国。 那么我原来在威斯康星大学的一个好朋友啊，一位老一位有美国教授啊，艾罗他也是啊被进入放入了黑名单，但是呢他也从来没被制裁过。那么现在他把这个名单拿出来了啊，而且公开不让你进去，那么用乌龙雪中的些解释就是说啊，他想通过这个方式展示这个大国领导者的姿态。那么你美国有制裁，那么我中国也可以有制裁，那么我也可以是大国了啊，这个解读比较有意思啊。那么我们的 X 网友呢有一个留言叫天地良啊，他说呢，北京方面四处疯狂施压美台的企业高管和名嘴，其实表明了一个硬碰硬的姿态，其实也可以理解北京在破罐子破摔。那么赵南建先生，你怎么回应这样一个点评呢？
这个破罐子破摔不是现在才有的，是一直以来就这么做的。因为如果一个国家要是有自信这样的状态展现的话，它就应该是一种从容的姿态。但是中国所展现给世界的，它是一种紧张和暴力的。那在这样的背后，就是整个中国的体制的具体体现。这个体制它彰显的是对人的打击。这个对人的打击不只是对自己的人权的打击，还对提出问题的人去做打击。那加拉格尔他这边所展现出来的是，其实是两个诉求点，一个是要求中国政府他要关注人权，另外他想要减少毒品对美国社会的侵害。但是中国同样所实施的制裁，并不是针对一件事情去制裁的，而是针对提出了这个问题的人而去实施制裁。那这样在国际的道德标准上来看，它是完全不对等的。一个是就事情来解决问题，一个是就人来解决问题。看上去中国不只是破罐子破摔，是非常小家子气。
好了，我们接着来讨论啊。我前面说啊，这个学者对这个中国的制裁法的这个解读呢，一个是展示政治意图，另外一个就是搞打击报复啊。那么这个打击报复呢，很多人关注中国的这个对美国的这个官员啊、企业的这个制裁呢，认为它是象征性的，或者是认为它是没有牙齿的一个制裁。那么现在呢，这个就有一些争论了。那么中国方面呢，有些人认为呢，他的这个制裁呢就很有效力。那么我来念一个啊，中国自己的一个啊看法啊，新华社的啊，他说这个很多美国高官离任之后呢，最理想的啊机会呢是去跨国公司当高管，但大部分美国大部分这个跨国公司呢跟中国都有紧密的业务啊，因此呢他们很怕这些进入黑名单的人呢啊进入他们的公司。那么最后他说，大批前官员都跑去智库混啊，中国制裁他们导致这些人在商业上贬值，无疑是大公司对他们敬而远之的原因之一。那么慕容雪冲先生，你认为啊，北京的这个制裁对这一些啊前政府官员去美国的大公司谋职，是不是带来了很大的这个贺主的效应呢？
在中国的宣传媒体上呢，他把这个叫做是旋转门现象。这个旋转门现象啊，它指的是美国政府的前高官在任满之后转入报酬丰厚的私营部门。这个事儿呢确实有，而且很多也发生过很多次，但这个事情呢跟中国关系不大。当中国呢宣称他的聪明制裁会终结美国的权力旋转门现象，这属于什么呢？这属于过肚子往自己脸上贴金了。事实上呢，中国没那么重要，也不可能对权力旋转门这一现象有任何实质性的影响。这种话也只能关起门来骗骗那些对世界一无所知的人。而在美国人心中啊，中国包括习近平本人其实都没那么重要，也没那么有名。要在2012年习近平刚刚上任之后不久， BBC 的记者艾琳向1000多个美国人发出电子邮件，问他们：“你们知不知道习近平是谁啊？”你知道最终结果是什么？1000多个人中，只有2个人知道习近平的名字。还有一次就是，2015年呢，习近平去访问美国，在习近平访美之前， 这是美国之音记者呢在华盛顿街头随机采访，问美国的这些民众，在他采访的对象中呢，居然没有一个人知道谁是中国的国家主席，也没有一个人能够准确的读出习近平的名字来。所以呢，这就是大概是呢，在美国人心中啊，在普通美国人心中的中国的影响力跟习近平的影响力。就是所以呢，当在这种情况之下，当你说我终结了美国政坛的这个权力旋转门现象啊，这个呢就是过度往上贴金了，几乎是不可能的，也不可思议的一个情况。
这比较有意思啊，这个，我看了这一次呢，他宣布的这个制裁措施呢，是10名美企高管呢，是给不予签发签证，不准入境中国啊。那么这都是美国的大公司，那么匿名的企业呢，是冻结在中国境内的动产、不动产和其他各类的财产。那么我看了一些报道啊，那么被他制裁这些公司呢？美国通用公司在中国经营着6家湾流和喷气式航空业服务业务，洛克希德马丁旗下的西斯科技飞机公司就在上海与中国合资成立了上海西斯科技飞机有限公司业务包括生产民用直升机零部件和维修。而被中国制裁的雷神公司呢，在中国2020年和联合技术公司呢重组为雷神科技公司。那么这些不少制裁的公司呢，在中国实际上都有业务。那么我就想问赵南建北京真的敢去冻结这些企业在中国的动产、不动产和其他各类财产吗？
绝对不敢，因为中国不只是缺少芯片，中国缺少那些推动世界发展、推动经济发展的创造能力。那在这样的状态下，中国却把之前一直想招商引资引进到国门的这些重要的环节，想推向到台湾。那比如像蓬佩奥或者是加拉格尔，他们未来会更多的访问台湾，他们会给台湾去带去更多的技术和这种资源以及投资。那这些东西就是中国的这样的行为啊，就是整个中国外交系统的失败。外交系统是以友好来示人。然后去欢迎全球到中国去，他应该是一个友好的使者，但是中国的外交系统反而去变成一种战狼，去到处去撕咬，然后去把所有的友好的因素都断送在他们的。我这种文化所存在的一个怪现象。
所以说，这个美联社有一个点评说，目前尚不清楚中方采取的制裁措施会对美国的军工企业产生哪些影响，但是这类制裁通常都是象征意义的大于实质的作用。那么我们网友呢也有不少点评我念念他们的看法很多都认为中国的这个制裁呢没有什么意义。这个 Hi Carry 呢他说制裁只是自己过瘾，伤不到任何人。那么这个子兵22呢？他说制裁是给他们自己人看的，自爽而已。那么亚特兰蒂斯这位 X 网友呢？他说北京自娱自乐已经成习惯了。那么来自油管的鱼次郎网友呢？他的点评是北京那没有牙齿的制裁只是表演给中国人民看的嘴炮而已，完全没有作用啊！这个如果有用，早就上党媒的头版头条，大吹特吹了啊！这个另外一方面也显示呢，在困难的时刻，中国人民就是需要这种仇外的议题来安抚那些受苦受挫受苦闷人的心这个鱼次郎的点评这个角度呢跟别人有点不一样那我们接着来讨论这个话题接下来看呢，我们看这个制裁呢对当下的这个中国的经济和的这个中美关系带来一些什么影响。那么电子报外国人看中国的这个主编李明章他说呢，从中国的角度来看呢，中国的做法看起来一定很出名，但是从美国来看， 这可能会促进有关脱钩的讨论。那么，翁雪冲，你怎么看这样一个意见？
到现在为止呢，中国的出名制裁对个人的这部分制裁，其实都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杀伤力，最多就是四个字：我不让你来，禁止这些被制裁的个人进入中国。因为相比美国的制裁呢，中国呢还不足以让他的制裁对象感到恐惧或者惶惶不可终日。那比如美国制裁中最核心的部分将是金融制裁，一个个体呢如果被美国制裁呢，他可能去哪里呢都很麻烦，都很危险，他可能账户被冻结，资产被冻结，他人可能会被通缉。但中国的出名制裁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这样的威力。现在呢，中国还是世界工厂，是全球贸易的全球经济贸易的第二大市场。那么所以被中国政府制裁的那些公司那些企业可能会有一定的损失。包括接下来中国政府有没有可能啊查封冻结某些海外企业的资产，我认为在未来呢一定是会发生的。因为这个政权呢是摆明了一副要跟全世界为敌的这样一个姿态，而且逐渐发展下去恐怕也会做在这样的事情。所以呢他也会对一些公司呢采取这样的就是冻结大封的这样的行为。但是呢随着中国的啊这种经济下行，随着习近平的反开放反市场化的政策，中国对国际市场的影响力也将越来越小，在国际供应链中的地位也将越来越低。换言之呢，中国的制裁即使是经济制裁，对企业的制裁这部分也将越来越表面化形式化，而没有实质性的影响力。但是为了维护其天朝上国的心态，为了至少在表面上还可以继续假装自己是世界的领导者，这样的跨国制裁长臂管辖还将持续很长一段时间。你刚才讲了说五位台湾名嘴被制裁啊，在国台办发这个声明之后我专门去看了一下，你说这五个人什么反应吗？他们特别高兴，每个人都特别振奋，像中奖了一样。我想说中国如果对个人的制裁有什么实际作用的话，那可能就是这个，无论谁被中国政府制裁都不会让人消沉沮丧，而是让人觉得就像中奖了。
确实是不一样。因为美国这个地方我们看见中国不少的这个高官的子女啊、财产啊、情人啊都在美国，所以说美国如果对这些人进行啊金融制裁啊、签证制裁，那个是有点要命的啊。但是你像加拉格尔啊，他这个冻结他的财产，不让他去中国做生意，不让他去中国去啊，给中国的去签证，这个东西对他来说好像都没有意义。那么台湾这些名嘴呢，刚才啊还有一个就是说，连名嘴是连他们的家属都一块制裁的呀，更多的具体的制裁信息不知道，但是从这个国台办发言人的这个说话来说，是台湾名嘴加他们的本人。那么对加拉格尔是加拉格尔本人，所以他这个制裁呀还是不一样的。那么这个如果这个台湾的这名嘴的这个家人呢，如果想去中国的话呢，那可能以后可能有点麻烦啊，这可能是他的一个问题。但是呢，这个制裁呢，我们现在回到就是说，更多的是谈他作为一个国家和美国的国家在当下啊这样一个关系之中呢，他出来这样一种制裁。那么你美国制裁了，我中国也制裁。那么刚才你慕容雪冲已经解读了，就是说北京想要跟美国一样的大国的这样的一个领袖的地位，那么你有的我也有，那么你制裁我，我也制裁你，那么证明了我们的两个大国的地位是一样的啊，这个解读是很新鲜的。但是呢，现在这个制裁的背景之下是什么呢？很多人认为啊，这个中国应该跟美国脱钩，那么有些人认为不应该脱钩，那么有些人认为应该脱钩，在这个背景下出台了这样一种制裁措施。所以说我们这个 X 网友啊，这个对不起我们没法念他的名字啊，他说美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国家互相脱钩需要两国一起努力，感谢中国共产党配合美国加速美国和中国的脱钩。那么他这个网友的观点和刚才我念到的李明章的观点啊是趋近的。那么孟显春生，我继续追问你，你认为这种制裁会不会加速美中之间的脱钩呢？
我觉得这个话题是特别有意思。你说我印象最深的是，当世界什么时候呢集体对中国产生不同的感想的时候呢，其实最重要的一个时间点是2018年的习近平修宪，确定他为终身领导人之后，我觉得西方国家呢整体对中国的认识有一个转变。 而现在的聪明制裁，我很可能也会起到这样作用，虽然可能达不到那么重要。中国的聪明制裁呢，大致上只是做做样子，对被制裁的企业或个人呢，现在来看没有太大影响。但这是一把刀刃剑，倒刺的剑，剑刃冲内，剑柄朝外。当中国挥舞这把剑的时候，除了伤害自己，只会让全世界看得更清楚，这是一个什么样政权，他正在做些什么样的事情。所以你说的对，这是对于中国的对外关系，对于中国的国际形象有非常大的影响。就像铜锣湾书店事件，就像被中国抓捕又释放的两个加拿大的 Michael， 以及更多关于中国在境外野蛮粗暴的所谓执法行为一样，像这样的事，像这样的聪明制裁，只会让越来越多的人看清楚、看明白，习近平政权他不是一个可以讲道理的政权，他不是一个可以合作、能够承担责任的政权。相反，他正在把美国、把欧洲、把整个全世界都看成是自己的敌人。嗯，以上。
所以说美国的参议员科顿呢，他有一个看法，他说这个中国的这个制裁证明呢，与中国纠缠在一起，威胁着美国的国家安全和美国的繁荣啊。那么我们接着来讨论啊，刚才这个慕容雪冲谈到，就是讲到这个中国的这个政策的这个矛盾的这个问题啊。你看，对这个美国的这个企业高管的制裁啊，说不让他们去中国啊，这个不给他们签证之类的。但是呢，另一方面呢，中国又迫切的需要美国的大的跨国公司，那么去中国去投资。那么赵南建先生，你认为这个政策啊，欢迎外国投资的政策和最新的这个对外国公司高管的这个制裁，这个是不是矛盾呢？
这一定是矛盾的。而且这种矛盾呢，它会迅速的产生到整个国家的经济环境里面去。但是中国政府，他好像从来不在乎这一点，他只在乎自己的表面的脸上的光彩，他不在乎整个6亿人月收入1000块的这样的老百姓的死活。因为中国现在所面临的经济危机，急需要中国外贸，大量的出口，以及外资恢复对中国的信心。但这样的状况，中国政府毫无察觉，他依然在为自己的政权，或者是为皇上的根基，再去着想。没有人去关注那些水深火热的底层的劳动人民的死活，这也是中国的政治制度和美国政治制度最本质的差别。因为中国所有的政策只是为了共产党执政更牢固，美国的政策是为了他底层人民的选票的有确的有效的有效的这个投票权啊，获得民众的支持，这是两国的体制的根本差别。那在这样的状况下，我相信广大的网友可以看清楚这一点：中国拒绝了国外的资金和技术，是通过制裁他们的官员开始的。
好了，谢谢我们的赵南建先生啊。我还看到这个有一个报道，就是自由亚洲的，他说通用动力公司呢，在中国有一定的市场，但是在过去一年多呢，中国一直在买人家的东西，不买都不行啊。所以说制裁是归制裁啊，说是归说，但是呢，真正这些制裁措施能不能落实到这个实处啊，以及当下中国经济的这个状况和中国技术上这些不如人这些东西呢，它会导致这些受制裁的这些措施呢会打折扣啊。那么最后呢，我们在结束这个话题前呢，再念两个我们观众的点评啊，那么也有不同的角度的点评啊。这个叫Sky Eyes 呢，来自 X 网友呢，他说北京对美国的制裁呢看起来挺多啊， 但是远不如美国对北京的制裁，连1%都没有达到，北京应该对等起来啊。这个现象呢，确确实实是事实，就是说啊，北京跟美国的这个制裁之间啊是不成比例的啊。但是呢，我们今天这个节目讨论的是北京最近啊这个制裁，反制美国的制�裁呢，它的提速，那么3天时间里头连续有3个制裁，这个也是比较罕见的啊。这是一个点评。另外一个点评叫 Orin Dong 啊，东华晨光，来自 X 网友，他说中共看穿了拜登政府不敢违逆全球化建制势力，扰乱国际贸易可以放心硬扛，明白不信拜登敢与中国脱钩啊。这个跟我们刚才讨论的话题呢也有关系。那么我们第一个话题呢今天就讨论到这里，要感谢我们的嘉宾中国独立作家慕容雪冲先生和前新闻媒体人独立时评人赵兰健先生参加今天的时事大家谈。嘉宾呢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的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接下来呢我们要开始今天第二个话题的讨论，中国涉媒禁啊炫富拜金，当局打击毒流量究竟是为了谁。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观众朋友们好，这是美国之音5月24日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陈小平啊。今天我们在美国之音的纽约演播室呢进行现场直播。我们现在开始第二个话题的讨论，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油管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腾讯、抖音、快手、微博、小红书等平台近日同步发布专项治理公告，打击炫富拜金夺流量，一夜之间引发中国网红圈地震，多名百万级网红呢全平台账号被封号被禁言。与此同时呢，中国官方喉舌也同步向炫富拜金开火，北京为何害怕炫富拜金夺流量？多年前北京就针对炫富拜金开展专项整治，结果是网络炫富又悄悄冒头，这次行动仍然会是豆腐渣工程吗？晒晒吃吃喝喝就违规，北京禁炫富拜金是不是手伸得太长了？今天我们请到几位嘉宾一起来讨论上面几个问题。第一位嘉宾是中国独立作家慕容雪冲先生。慕容雪冲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第二位是前新闻媒体人独立时评人赵兰健先生。赵兰健先生你好。
各位好。
很高兴啊，今天参加我们这个话题讨论呢，有一位前啊著名的中国网红啊，慕容雪冲先生啊。这个我原来跟他私下里有一个交谈啊，他应该是在中国啊第一批被封杀的网红，所以请他来谈谈这个话题呢啊，我觉得比较有意思。那么第一个话题呢，我首先就问他啊，现在这个美国这个圣托马斯大学国际讲座教授叶耀元啊，他在接受美国之音的这个采访的时候，他有一种观点，他这个炫富的这个现象呢全世界皆然， 但中共之所以整治这个呢，是因为它背离了习近平的共同富裕的方针。那么这个看法呢，我在中国的这个媒体上去检视啊，各种评论文章都没有发现，只是在海外媒体上有这样一个点评。中国的媒体呢是什么说呢，说它是背离是一种病态的价值观。所以我想问慕容先生，他究竟是病态价值观，还是因为这个炫富真的是背离了习近平的主流的政治正确这个共同富裕的价值观呢？
其实我是2013年被封杀的啊，当时呢我在一个新浪微博上就将近400万，其他微博加起来呢大概有700-800万的这个就是 followers。然后在那个也是你所讲的最被干掉的第一批大 V。然后到被大 V 被干掉之后呢，我后来又见证了一波一波的啊被干掉的大 V 们。所以我得出一个结论来，就是所谓炫富什么的，其实只是一个由头。就像说他们每次说扫黄打非，那个扫黄打非呢只是个由头。他们并不真的反对色情，他们只是借这样的名义来整肃言论，就像说打击谣言，他们自己制造了那么多谣言，他们对谣言呢也并没有那么重视，他们真正借谣言打击谣言这样机会，他们来清理那些他们不需要的声音。我认为从本质上来说，中国政府就不希望有任何社交媒体上来自民间的大 V 网红或者有影响力的人物influencer， 他们不喜欢任何 influencer， 他们会寻找极限机会来让这些人消失。原因是一旦你有了影响力，一旦你有了几十万几百万的这个粉丝，那你很可能就会影响到这个政权的安全。万一你哪天心情不好，你跑大街上振臂一呼习近平下台，那我们怎么办？要是有成千上百个大 V， 成千上百个网红，他们都有几十万几百万的粉丝，他们哪天一串联一发声，那我们的红色江山不就完蛋了吗？所以这个政权会寻找一切机会来打击大 V， 来清剿大 V。 无论你是哪一种大 V， 你是美食博主也好，你是美妆，你专门做化妆的，你是美妆博主也好，或者说我什么都不说，我只关心风花雪月，其实也不行，你也不安全。只要你有几十万以上的读者或者粉丝，那你就是当局心中的危险人物，必要的时候就会对你下手，随便找个名目，比如说扫黄打非或者价值观阴暗，那就可以对你下手。所以你看，像我们这种第一批被干掉的大 V， 我们是因为什么给被干掉的呢？我们是谈论政治，我们那个时候呢常常批李阳秋的，指桑骂槐的批评中国政府跟共产党，让我们干掉了。后来呢看看谈谈社会，政治不能谈了，谈谈社会吧，也被干掉了。后来不谈社会了，我们谈谈民生吧，也被干掉了。再后来呢，你比如说我们也不谈民生了，我们就说说那些社会中那些粗鲁没教养的现象吧，行为吧，比如像迷蒙那样的，也被干掉了。不久前的美食博主王刚因为做了一道蛋炒饭而被封杀啊，我们也都知道这样的故事。所以呢你能看到，就是任何的大 V 网红都可能被封杀，而现在轮到炫富博主了。这一波波的封杀其实都是权力的乱用，对言论自由的侵害，而炫富云云就算是有害，它能比中国宣传的那些嗜血残忍的言论更有害吗？它能比那些变态的抗日神剧更有害吗？以上。
这个问题比较有意思，就谁到底有害啊。这个我是看到胡平先生在这个《美国之音》的这个报道后面，他说啊，只准习近平炫富，只准习近平铺张浪费，别人都不准，暴君之下人人平等啊，他就是点评这个到底谁有害。那么我们在这个油管上著名的这个网红呢 LT 世界，他说有一个最疯狂炫富的人漏网了啊，那么他没点名，但是我相信我们听这个节目的很多人都应该知道他说的是谁。啊，所以说刚才这个慕容雪冲先生啊，用他的这个血淋淋的这个啊800万大 V 被封杀的这个事实来说明啊，这个行动是北京周期性的封杀大 V 的这个行动啊。那么而且呢，这个慕容雪冲，我想问你，当年的800万这个 粉丝啊，跟今天被封杀的这些炫富网红的这个粉丝，最多的也就400万，你可比他们厉害多了。这个概念怎么可不可以这样说呢？你比他们当年的那个你800万，比他们今天的400万要厉害，厉害多得多，是不是这个概？是不是这个概念？
这个话呢，这个厉害不厉害呢，不好自己说。但是就是在当时，中国的社交媒体上有一点这样的空气，我们可以谈论一点社会跟政治现象。所以我们这些人呢，很多都谈论的所谓共产党的历史错误，以及共产党的治理上的失败，对共产党的统治，包括共产党本身呢，进行冷嘲热讽。我们一直没能敢于指出来说房间里真正的大象。我们一直没能说出来，说就应该共产党就应该下台，没说出这样的话来。但在那个时代，也让很多人明白了，你比如很多道理，包括这样的统治是不适宜的，甚至是邪恶的，包括人权高于主权这样的道理。从事后来看呢，我觉得我挺自豪，在那个年代啊，我们做了一点点事情。
接下来一个问题呢，我想请问我们的赵兰先生啊，你也是这个著名的这个媒体人啊。那么，中国的这个官方媒体在抨击这一波这个毒流量的时候呢，就说它冲击社会主流价值。但是我有感觉，就是这个中共啊，这么多年来啊，他一直在啊扮演一个中华民族导师或者中国人民精神导师的这么一个形象。而网络上的各种各样的一些现象呢，在冲击的这样一种啊中共导师的这样一种形象啊，你觉得这个之间是不是有一种张力呢？
其实您和慕容雪村先生所讲的这些事实啊，它的本质是什么？它的本质是我们国家的言论管制部门，他们不希望老百姓看见这个社会的真相。这些真相是什么？是慕容雪村先生所讲的逐层逐层的一种曝光或者是一种洞察。正是因为现在有自媒体的存在，让愚昧的百姓能看到一点点所谓的这种上层社会的一些生活的影子。但是我在做记者从业差不多20年的时间里面，一直是在这些集权者的外围接触到他们生活的全貌。那和这些什么郭美美、秀包包，包括您所提到的这些网红啊，讲吃喝玩乐的这些奢华生活方式的网红，和他们相比，那完全连皮毛都不如。早在90年代末的时候，我就知道一些有背景的人，他们可以动用一些军机呀，去到南海去潜水去钓鱼。那这样的情况啊，在当年的这种媒体环境下，永远不可能有人知道的，只有极少数的人才能知道。后来在2003年，我曾经采访过一个人大的这样的红二代，他是全球的飞啊。那个时候呢，我是接触了一些像他这样类似的人啊，但是也没有他的这种程度那么夸张。全球的飞，是有飞机的，然后他可以去实现自己什么潜海吃喝玩乐。当然他当时所给我们展现出来的是他的一种时尚的趣味，需要我们一些时尚的杂志和媒体刊登他。但是现在再反过来，我们才在看同样的一个现象的时候，才知道他们生活在天堂里，那我们只是社会最底层的这样寻求吃喝的人。那这种反差，我相信一般的人他是不知道。同样也是在二零零三年，我去到上海，一个知名的艺术家，他请我去参加了一个 party， 那里面都是这些市长的儿子，都是非常有名气的人，我就不提他名字了。他们在里面干什么呢？是在里面吸毒。 试管吸毒是叫池塘，里面全都是明星。那当时对于我来讲，我也是见过一些世面的人，但是我见到这种场景的时候还是感觉很恐怖的，因为那是吸毒啊，吃那种冰糖那个摇头丸。我吓得从里面待了一会儿我就离开了。但是这种现象就是中国的上层社会腐败生活的具体的体现。这些东西底层的民众他是不知道的，因为中间有信息管制。这种管制就是慕容雪村所强调的社会不能讨论，思想不能讨论，最后连吃喝也不能讨论。所有的一切的讨论都贯穿的整个中国政府的心灵痛点，每一个细节都会映射出他们的腐败。这才是我们社会的现实。封杀了这些所谓的网红，不代表能完全禁止人们老百姓知道这些真相。
这个我们两位嘉宾啊，一个慕容雪村是被中共封杀的大 V 啊，他得出一个结论，认为这个北京这一波打击这个啊炫富啊这个毒流量这个行动呢，是对大 V 的这个割韭菜行动。那么赵南剑先生呢，以他做记者的这个经历啊，曝光了这个上层的这个腐败和上层的炫富，那么相对而言呢啊，网络上这些呢是一些寻求啊吃喝的底层人啊这么一种所谓的炫富啊。这个讨论呢非常有意思，而且这两个视角的这个讨论呢，实际上你要去中国的这个媒体上看啊，看当局这一波打击炫富毒流量的这些一些点评呢啊，你是找不到一个字的啊。那么我们接下来讨论这个问题，继续往下一步啊。中国的南方网啊有一篇的点评啊评论，他说这个将炫富当作成功的唯一标示呢，极尽营造人设之能事啊，本质上宣扬拜金主义啊。后面他说呢，无形中传播了社会焦虑，激发了怨恨情绪啊，绝非只是当人的个人行为。那么慕容雪村，这个官媒说呀，激发怨恨情绪指的是什么东西？跟当下中国的形势和经济有没有关系？
因为现在来讲，现在那批所谓就是享受奢华生活那批人，往往是四个字，非富即贵。就如果本身不是来自于官员、红二代这样的家庭，那么就来自于富裕的商人阶层。而富裕的商人阶层呢，实际上跟政府、跟公权力又有密切联系。在公众的想象中，他们之所以这么有钱，很大上程度上是因为权钱勾结才让他们变得如此富有。那么他们现在炫耀的这样的生活，让更多的那些啊现在吃不起饭啊找不到工作那些人看起来可能会产生心有怨恨之感。大概当局的解读是这样，他讲的比如说这种炫富本身的消费主义，其实消费主义本身也能带来消费，但这跟当局的你们现在拼命拉动经济似乎又是不一样。你比如我们看很多的广告，你看迪奥的那些广告，你看香奈儿那些广告，某种意义上都可以说是炫富。一个人走出金碧辉煌的大厅，穿着一身也显然是极其得体极其昂贵的服装，说出某句话来，这是在品牌展示，但某种程度上来讲你也看到这也是在炫富。那么共产党的炫富，共产党打击炫富有没有区别这两者？他有没有打击消费主义的同时连消费一起打击了？但是当然呢，在中共呢，所以这些呢我想他们都不会列入考量。在中国生活，我需要有一个常识，就是这个东西呢，你如果担心是这个炫富啊会影响到你家孩子的成长，会影响你家孩子的这种身心健康，所以政府呢为你家孩子考虑，所以来打击这种现象，那属于你想多了。你家孩子的是否健康成长从来都不是个政权关注的主题，这个政权关注的主题永远都是怎么样才最安全。第三讲最安全的就是没有任何的人啊可以影响或者挑战我们的政权，在我的管辖范围之内没有一个人有影响力，那就是他们要的状态。 所谓一个原子化的社会。以上。
这个我想继续追问慕容雪春先生的一个问题，你也是学法律背景的这个网红啊。你看我住在美国的长岛啊，我知道就是说在我们家隔壁不远的地方啊，就有几千万啊上亿的这个豪宅啊，那是典型的富人区。那么按照中共的这个逻辑呢，就是炫富区啊，是不是应该拿个推土机去把它推平呢？啊，这样的事情政府是不是管得太宽了？因为这个网友啊在说啊，我吃吃喝喝你也要管啊，网络生态本来就是各种各样的，有宣传这个艰苦朴素的你去啊，也有宣传我自己今天啊我买了个劳斯莱斯我拍出来给大家看，这就炫富你要管吗？所以这个手啊是不是伸得太长了呢？法律上你政府真的有权这么做吗？
这才是许多的中国问题的关键问题，一切的一切在于我们有一个手永远伸得太长的政府，有一个永远不受管辖的公权力，不受约束的公权力，这是我们中国生活中很多的问题。你比如说像在中国的很多事情，比如说当年这个亮出天际线的行为，把很多的广告招牌灯箱一夜之间全都拆除了，你有权利这么做吗？那些是人家的个人财产。比如说蔡奇发动的，其实有习近平在背后推动的驱逐北京低端人口的这样的政策，你有权利这么做吗？你凭什么就是让这么多人一夜之间就离开他们的家园，他们的工作生活地方，你有权利这么做吗？再比如说我们刚刚过去不久的三年防疫，你习近平也好，你共产党也好，你有什么权利一夜之间让一座2500万人口的城市，就我2500万人口的城市一夜之间变成一座监狱，谁都不得离开自己家门，你哪来的权利？所以你说的对，最根本的原因是我们有一个权力不受约束的政府，而这个政府呢觉得他做一切都是正当的。而最让我不能接受的是，有很多人觉得这一切啊，政府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他们好，包括上海封城也是为他们好，包括驱逐低端人口也是为他们好。拜托，那真的不是为你好。以上。
这个要继续讨论呢、啊、还是有的话题可说的，因为你这个搞市场经济，邓小平就说嘛，相应的就是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啊，那么这批富起来的人呢，你就不让他们在网络上说话啊，不让去展示自己的珠宝，不让展示自己的别墅，不让他们展示自己的这个项链啊等等，这也是挺滑稽的。那么接下来问这个赵南建先生啊，这个我看啊，这个中国的对这个炫富的这个打击啊也不是第一次了啊，那么这次似乎是这个啊，这个规模啊，力度好像比原来要多。他实际上从2021年开始就在打击这个炫富拜金这个事情，但是呢，这个炫富拜金这个事情呢，好像跟中共在捉迷藏啊，过一会儿又冒出来了。那么，你觉得啊，这次这个打击行动会不会又是一个豆腐渣的工程？过两年他又会冒出来？
这是无法紧掉的现象。无论怎么打击，人总有行为模式会延伸到网络里面去，它并不是你禁止了那这种现象就会消失了，它是人性的一部分。那一个政权怎么可以去扭煞一个人性的存在呢？他炫富那是他的生活，他的生活本身就是那样的一个真实的状态，你是禁止不了的。那正像很多老百姓他不知道的，这些互联网上的炫富的背后，那有更加可怕的，那就是那种奢华的生活。我在2012年的时候，曾经有部委的朋友让我去帮他寻找参加中法青年领袖论坛的人，我也推荐了一些人，但是可能没有入围他们。当时那种状况是什么呢？是在法国的那些闭门的会议，那都是奢侈品集团的那些后代，要和中国的这种有红色背景的又有巨大财富的红色后代做闭门的对接。然后这些年轻人会去拜见法国的政要， 那这样的现象，中国的这些后代都是怎么去的？都是坐着自己私家飞机去的。那我推荐的朋友里面，没有有私家飞机的。那这样的一种场景啊，我不知道网友能不能想象到。我估计网友要是想象一个 LV 包啊，每天展示，他可能能想象到。但是他能不能想象到，有这么一群人，他们可以去参加这种法国的 LV 包的这些名门后代的家庭 party， 然后呢还去见很多政要人士。中国的人都去，是坐着自己的这种私家飞机去的。那这样的场景，一般的人是想象不到的。但是它是真实存在的。那就像，如果这次把所谓的这种什么奢华生活，都给他在网上禁止的话，也可能是禁止一段时间。但是真相必定是真相，迟早会被人所看到，因为它是社会的这种落差的本质就是这样的。
这个这是人性的一部分啊，这个印象很深刻啊，这个富裕啊，炫富，这个都是人性的一部分。那么北京呢要跟他去斗争啊，看你斗到什么时候啊。那我们的油管的网友点评也来了啊，我念几个啊，这个丰富我们的讨论。这个答案先生呢，来自油管，他说中共需要持续营造舆论场的紧张恐慌，否则中共就会不安全。这道啊，制裁炫富是假，制裁政治表达啊是真啊，所以说其实他背后的这个政治意图。这位 Dimitri 的这个油管网友呢，他说呢，政治意图支持共同富裕政策，习近平提倡的共同富裕呢，旨在缩小贫富差距，创造一个更加公平的社会环境。炫富行为呢，显然离政策背道而驰啊！看他是认同这个啊，这个叶耀元教授的观点。这个丁明渠接着说啊，他说维护执政合法性，在经济困境下，政府需要通过各种手段来确保其执政的合法性和权威。打击炫富行为是展示政府关心社会公平的努力和实现共同富裕的手段之一啊。那么谢谢丁明渠网友这一点的补充。那么这个杰克刘的网友呢，他说老共这种过度言论管控让普通人活得很压抑很郁闷，没必要的窒息，毫无自信可言，但是呢心虚害怕，确确实实啊让人活得很压抑啊。我自己发了财，我自己啊高兴啊，我来拍一拍照片给大家看看啊，居然最后被打击了啊，成为毒流量啊，确确实实很郁闷。于是郎呢，他说中共那种鹿岛啊没人服，横行霸道没人敢吭声的国家呢，却老是看到他们的官员和小朋友在公开场合主持正义，评论是非对错。然而呢，不是因为他们道德比别人高，做得比别人好，其实正好相反，因为他们这种幸灾乐祸、欺上怕下的中国红卫兵的，新红卫兵的冲刺每个阶层，中国才会变成没人服、恶霸横行和没人敢吭声的国家。啊，这个角度呢，也是挺有意思的。那我们继续讨论啊，继续讨论。最后一个小问题，给我们的那个啊慕容雪冲几分钟时间，你觉得这个打击这个炫富行为会不会伤害中国经济啊？给你十秒钟。
啊，我想这个他们也不会长期打击，大概打击过了之后，很快就会结束，然后等到若干年来，又一批大 V 成长出来了，然后再把这批大 V 砍掉。
好，
所以炫，
谢谢，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独立作家慕容雪冲先生和赵兰健先生参加今天的时事大家谈。两位嘉宾呢，在节目中发表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呢，纵深视角将播出专访美国斯坦福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许春刚，中共为何比苏共长寿，两件事救了中共的命，请大家呢5月25号上午9点准时收看。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天的节目并参与讨论。